接下来是正道，在我们请何子义传道上来之前，让我们先看一段圣经，雅各书一章一到十八节，请听我来念。雅各书一章一节，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向散居在各地的十二支派问安。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毫无缺乏。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并且不束着人的神祈求，他就必得着。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些什，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卑微的弟兄应当以身高为荣，富足的也不应该以降卑为辱，因为他如同草上的花，必要过去，太阳一出，热风一吹，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他的美容就消失了，富足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经营中这样衰弱。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任何人。每一个人受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成长了，就产生死亡。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好的赏赐，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他本身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他凭着自己的旨意，借着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做他所造的万物中出手的果子。我们请子义传道。
先在主里向各位弟兄姐妹问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我们一起的敬拜。有一点小插曲，今天早上我把我的 thumb drive 看得很重要，结果来到这里不见了，所以等一下你们不看，看不到这个 powerpoint， 但是有这个经文，所以当我们讲到试炼的时候，就有试炼哈。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啊，在这里正道下去哈。今天的经文是刚才我们的主席帮我们念的哈。他念的前半部是上一次我讲的啊，上次讲的，现在的是第一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哈。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清心，我们有一个洁净，来到主你面前，存着谦卑的心，我们要用心灵与诚实，按照真理来敬拜你。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求你安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赐给我们盼望、力量和能力。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当雅各在他的第一章二到八节的时候，说到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试炼，试炼是不可以避免的，记得吗？不可以预测的，但每一个试炼它是有目的的，是对基督徒有极大的益处，这使到我们的灵命成熟，基督徒成长成基督的样式，就必须经过了一个的途径。雅各就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试炼，大家还记得他有三大点啊，第一，要喜乐啊，要祷告，祷告做什么？求智慧，要忍耐，要坚持到底。接下来的经文应该是在十二节到第十八节，雅各就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叫做试探。但是他就在这当中，就是九到第十一节，穿插了一个叫做论贫穷和富人，好像格格不入。等一下就知道有没有格格不入哈。我的今天的大纲，因为没有薄薄不用紧，我念给大家，就三大点，很容易的。第一，人忍受试探的人，他必得生命的冠冕。第二， 认识试探，因为当时的信徒对试探有了误解。第三，神是爱。神是爱呢，他就恩赐各样美好的赏赐给我们。雅各说，这就是一个事实。我们看经文哈，1章9到11节，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里讲什么？他讲到两种人，卑微的，对吗？卑微的弟兄，卑微是指什么？当时的穷人。富足的是指当时候的有钱人，所以简单来讲是有钱人和没有钱人的两种。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两种人，而且大多数是穷人，几乎占了 98%， 而少数是富有的人，因为当时没有中产阶级。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的架构它是有阶级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上层社会是富有的人，包括他一生来就是王族，一生来就是当官的，一生来就是有钱人，剩下的当然就是穷人的。如果你出生在这个的阶级，你一生就要这样的生活，你没有翻身的机会。比如说印度的社会，你们知道他们是有阶级的，他们四个阶级，他们不可以翻身，就是不可以，你可以上不可以上也不可以下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社会阶级里面也是有所谓的皇族，也是有所谓的官，做官的，对吗？有一些特别的人物，或者是富有的人，还有平民百姓。所以当时候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人们的婚姻是怎么样的，皇族就怎么样，娶皇族，对吗？做官的嫁给做官的，总之就是要门当怎么样，户对，这叫做金门对金门，营门对营门，木门对木门， aluminium 门对 aluminium 门。所以但是在中国的阶级社会，到了唐太宗的时候，他就有了一点的改变。唐太宗他就设计了一个的制度，大家知道什么制度吗？这个制度可以使下层的人去到高层，叫做什么？科举制度。所以每一个人都想靠着这十年寒窗苦读考上一个秀才几人之类的啊，他就可以关中要族，那么就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在这里你看到经文讲，雅各说提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穷人跟富人。雅各当时候，因为当时候的犹太人所面对的最大和最多的试炼是什么？是贫穷。当然他也遇到信仰的逼迫，就是没有钱，因为当时又遇到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所以身为穷人，当然也时常遇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因为被社会被人被有钱人欺负。所以雅各就特别的对这群穷人说，你们要怎么样，他说你们要忍受怎么样试探啊。是接下来经文是会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雅各要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要怎么样，忍耐。这是和上节上次我们讲的贫穷，他要在怎么样的时候忍耐呢？就在他贫穷的这个的情况里面，这个光景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地位争当中忍耐。那么雅各也针对另外一群人，叫做富有的人、有钱人，也要他们怎么样忍耐。我们心里就讲，哎，为什么这样？有钱人会有失恋吗？有钱人他可以用钱解决大多数的困难，对不对？大多数都可以，你生病你可以请最好的医生，但是只有一样不可以，你得了绝症啊，你还是要死，就是这样而已。不然有钱人大概应该没有什么失恋吧？有的。雅各在2章1节，在5章11节，在4章，在13章，都提到富有的人，而且他很严厉的责备这些富有的人。原来这些人也会落在试探的里面。所以你看在机会当中，这些富有的人怎么呢？他就叫那些穷人坐在他的脚凳下，那是在2章1节这么说的。穷人帮富有的人打工之后，他们就怎么样，不要给他工钱，而且把他们拉上法庭的，都是有钱人把这些人告上法庭。有钱人也很骄傲，他说我今天要到这城到那城里去做生意，他们简直是眼中怎么样 无神，目中无人。这确实一个很不容易避开的一个试探。当你是有钱人的时候，雅各责备他们，雅各要他们学习怎么处在这个富有的地位上，不要和以前不信主或者是非信徒的时候一样，要在富足的地位上学会谦卑，学向基督，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在圣灵中行事。所以雅各就对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的教导和指责。所以你看雅各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很严厉，因为你知道雅各书里面的话语都带着命令式的，因为他有一个牧者的心肠，无论怎么样的人，富有的人，有钱人，其实是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他都劝导他们。第九节是卑微的身高，卑微的身高嘛，为荣。这个荣，为荣这个字在和合本是翻译成喜乐，卑微的身高你要喜乐，意思是这样子。降卑呢，和合本是说翻译成什么呢，降卑的也该如此，意思说降卑的话你也该如此的怎么样喜乐。那么穷人卑微的身高是指穷人身高啊，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一天中了马票变成有钱人？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不允许你怎么样这样子的，没有这个管道了，那时候没有马票了，明白吗？所以你就发觉他们是没有机会可以这样升高。到底升高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里不是讲地位上的改变，乃是或者变成有钱人，乃是指在主里的升高，在主里的富足。因为他们成功了，经过了怎么样试炼。雅各说这些人会受试炼，会受贫穷的试炼，但是他们在成功经过试炼之后，他们心中有了喜乐，看到上帝的智慧，在与主的关系上他们是算是升高的。他们站在神的制高点来看他的问题，意思说他超越了贫穷的困境，困难能够绑住他吗？绑不住。所以他们心中涌出来的是喜乐和安稳。富人降卑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我有两个的意思哈。第一个意思是我们可以说是因为这些富人他们做生意蒙受金钱的损失，因为富人有很多东西可以失去的，你知道吗？穷人没有太多东西失去哈。那么他们就因为他们的金钱上的损失，他们学会了谦卑的功课，也这样的话他也应该喜乐，因为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喜乐是圣灵的一个工作，从里面涌出来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富人的谦卑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们得到圣灵的重生的生命之后，他们心甘情愿的怎么样在教会中谦卑自己来服侍弟兄姐妹。以前可能是欺负人的，以前是把那些穷人告上法庭的，现在他生命改变了。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去到一个教会，哦，他竟然看到他的公司的大老板，他的大老板一年才可以见一次的，公司晚会才见一次，在那边做什么？分周刊，我们的次序单。他很惊讶，怎么大老板在这里分呢？这就是所谓的谦卑，富人的谦卑。接下来有讲到，我们就看到另外一段经文讲到，你这样的谦卑，你这样的顺服，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的啊？接下来十二节就说，人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这里有提到一个字叫有福的人，人忍受试炼的人，刚才我讲的，你能够在试炼当中，你是穷人也好富人也好，你能够忍耐，在你的这个本位上尽你的本分，努力的过每一天的生活。有福的人是指什么呢？在这里是指属主的人。有福的人一定是耶和华的子民。诗篇第一篇，也就是整本诗篇的引言，讲到描述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恶人，另外一种人是义人。义人是有福的，是蒙神的福气。这两种人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窄路，一条是宽广的道路，也有两个捷径，一个是永生， 一个是勇士。在这里我们看到有福的能领受试炼的，他可以说是他证明他是有福的，或者是有福的人是能够领受怎么样忍受试炼的人。他不单有福，不单是这样，在一生人里面你是有福的，我们是蒙福的，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基督徒们，他们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很大的一个盼望。这冠冕是主应许给哪一些人？不是每一个人，对不对？主给哪一些人？爱他的人。我在这里要做个见证，让他更明白冠冕是什么意思。在上个星期前，我的堂哥哈、是很轻的，我的堂哥他就忽然间倒下去，他一倒在家里倒下去，他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应该是心脏病，医生说应该是心脏病爆发了、所以非常好就回天家。那么我的堂哥是怎么样的人呢？他的一生我就跟大家分享，当然很简单的分享，他有五天的追思礼拜，每天都很多人起来做见证，很多人甚至白天也很多人来。他的太太说都不认识这些人，他说几十年前我认识你堂哥，因为我说过他的单张，他辅导过我怎么怎么样，我因着他得救。都有这样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他是在三十多岁了，那时候他是在一间大银行做会计师、内部审查师，在那个时代是很高的职位。然后他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很惊讶，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相信了主，他非常的惊讶，他这个好消息这样的宝贵可以使我脱离地狱，他就清楚认识地狱是真的，天堂也是真的。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向董事局提成辞职。他要做什么？他要写单张，因为他是读英国文学的，他不会华语的，他的第二语文是马来文啊，他是读英国文学，所以他很会写，他的文笔很好，他就写很多单张，他自己写单张、印单张、寄单张，他每天就做的工作，寄单张他是跟这电话簿一个个这样寄。以前我去他家，我年轻时候，他就拿一箱一箱的单张叫我去寄，我也这样个帮他去寄。他是这样子，以他们怎么维持他生活呢？他就去国大教书，教部分时间，就是白天他的晚上教，有时候白天教一两课而已，因为他要写单张。但是教不久也被裁退了，因为他每一堂课都讲福音，不单是这样，下课就分单张，当然就被裁退了。他去 SIM 也是同样的情况，被裁退了，去好几间大学都被裁退了，就要去一个私人学校，就叫那个会计和那个这方面的那么那个老板也要裁退他，但是他一裁退之后他学生都跑光了，因为他很尽力的教书，结果他老板还是请回他。这是他的一生在做的工作。那么他也因为很多人信主，他也自己在家里成立教会，他也做了他们的牧师。在他家里，他的墙壁是写先求神的国，他对金钱的态度是先求神的国，他把所有的金钱就记在怎么样，把财宝记在天上。他的太太起来做见证，他太太说我的丈夫是一个 simple man， 简单的人，他会犯错，在人眼观他不成功，但是他却让我看到上帝的话是真的。他的太太每年就跟他说，你看我们的银行户口没有钱了，他只有三个字 Trust in him， 相信他。所以他太做见证，他太太说像你看我有一个女儿四个儿子，他们现在都长大了，他们怎么过这三十多年来上帝的恩典非常多，他怎么讲也讲不完，就一个见证。他的女儿也做见证，他的孩子也做，都是很有信心的见证。他说我的孩子，他太太做了见证，他说我的孩子这三十多年来都很少去餐馆，可能最多一两次，也从来没出过国。他们虽然有埋怨，但是他们看到他的父亲把财产记在天上。他太太的见证是上帝是信实的，供应他一切所需要的。还有他说我现在我的丈夫在哪里？在天上，耶稣跟他带那个什么 冠冕。他说我丈夫留下的财产非常多，我们就听很多。他说原来是属灵的财产。他说我的孩子都很敬畏上帝，我的孩子懂得怎么活出神的话语来。他说这就是财产。所以他的一生见证一件事情，上帝的信实，上帝的爱。他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没有要求走出他的困境，他的贫穷从来没有，他就专心的很努力的。有人说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倒下，他只有66岁就倒下，他操劳过度，他做工写单张传福音什么都做。所以你看到我的见证到这里是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看到我们人在世上是可以这样生活的，是可以的。所以当雅各说贫穷人有钱人都是短暂的，我们不要以为他说是短暂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就可以不认真的过日子，好像花好像草都要凋谢都要枯干了。不是的，我们乃是更加的应该积极的，怎么样积极的过每一天。因为雅各说我们要在自己的地位上，他不叫我们离开你的地位。贫穷的你在贫穷的位置上，有福的在有福的位置上，怎么样荣耀你的上帝。在你的位置上怎么样努力的靠着主的恩典过每一天的生活。这样的话，他们这些人在过生活的时候，他心中充满喜乐，他们产生了智慧来面对他的困境， 他也有忍耐的心。所以这是最聪明的一个做法，用短暂的一生要过去的花和草来换取什么永恒，换取什么，还有经文说换取冠冕。我的堂哥就是他的这一生就是如此的，是试炼当中坚忍，他胜过试探，最后得着冠冕。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到了第十三节的时候，雅各就对另外一些人讲话，另外一组人。刚才我们看到他对穷人富人都讲了话，都鼓励他们要忍耐，对吗？经过是这是另外一组人。这一组人其实雅各非常严厉的指出他们的错误。原来这群人他们几乎是进入试探的，或者是已经落在试探的里面的。这一群人是哪一些人呢？是富人还是有钱人？这群人是穷人，这群人是贫穷人。他们妥协了，他们开始埋怨上帝。你穷的时候你开门有七件事情都是钱来的。我的朋友跟我说，你不知道做生意很苦，我一开门做生意，那个租金每一天是500块，哇，500块一天。有的跟我说每一天是1000块。在新加坡做生意不要讲赚钱，单单还租金你都睡不下觉，对不对？所以你钱不够的时候，各位跟你讲，他就开始埋怨了。开始埋怨谁？埋怨这个租金太贵了，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一直埋怨。到最后你是他埋怨了谁？最后他埋怨上帝。上帝试探，上帝试探我，上帝让我落在这个贫穷当中，我已经穷了这样多年还是穷。上帝让我没有钱，所以我不能够做这样多事情。如果我有钱，哈哈，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有没有？心里面这样想过？有，我有想过。如果有钱，我可以这样做，你明白吗？就开始埋怨。所以他们这里是埋怨上帝。他说：“人被试探。”雅各很严厉地说：“你被试探，你不可以说上帝试探你。上帝不被恶试探。”他这样的埋怨就是把上帝当成是恶者来试探他。这个绝对不能落入这样的试探当中，所以雅各很严厉的指责这群人。可见雅各真的很有爱心，无论怎么样的人他都劝勉，但是你一犯错，你一落入试探当中，他非常严厉的，他要想把他们挽救回来。所以接下来雅各就在14到15节让我们看到试探是怎么样的，就是把这个试探的真面目 揭开让我们看到。好，我们就来看这两节经文。每一个人受到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就生出死来。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刚才一直在用两个字，两个字眼，试探试炼，对吗？这两个有什么分别？有没有分别？其实这两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希腊文是同一个字，那么但是它是叫做多义字，明白吗？就是一个字它有不同的意思，当和本或者新译本翻译的时候，这个翻译的人就做了解释，他就把它翻译，在这里翻译成试炼，在那里翻译成试探，好，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也可以指同一个事件，明白吗？同一个事情，你贫穷这个事情就够了，也可以是你的试炼，也可以是你的试探，它有它的分别点。同一个字，多义字，比如说寄花，寄花是指什么？花，对吧？是不是？不是哈，是寄花是指花，对吗？也头昏眼花是是不是指花？不是，它是同一个花，你看到没有？这叫做多义字哈。OK， 那么试炼和试探有什么？基本上有两个不同。试炼它的来源是从上帝来的。如果我们简单的说，来对基督徒是有益的，要装备基督徒，使基督徒怎么样成全，使基督徒有信心。那么试探呢，基本上是我们可以说是从魔鬼来的，我们可以这样。但是哈，小心哈，它是从魔鬼，但是是从我们里面的怎么样私欲被魔鬼引诱的。你看到没有？这罪魁祸首是谁？啊，是魔鬼吗？是环境吗？是上帝吗？都不是嘞，是谁？是你和我，就是这样简单。你看到没有？所以试炼我们可以说是从外面的，试探我们也可以试探，当然是从外面魔鬼，但是很多时候是里面产生的哈。所以到这里的时候，雅各就在这里第十五节，雅各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思念这思里面的念头、意念、欲望哈，是怎么来的呢？如果这个东西里面产生的话，会产生一个东西，就好像怀胎，它有一个比喻很生动，怀了胎，当你一怀了胎，一定会怎么样？肚子大，一定会生出孩子来的。你一怀胎就会长出怎么样罪来，罪长成就是死亡。很严厉的话，也很生动，也很实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试探怎么形成的，原来先从我们里面产生的。到十四节他讲是勾引诱惑，勾引诱惑，我一个个字来把它分开来讲，如果有PowerPoint就很清楚了，现在是没有。一个字，钩是什么？鱼钩的钩。当你钓鱼的时候，你的那个钩要放什么？鱼饵，你知道吗？要放鱼饵，对不对？你没有饵你钩不到东西，为什么？原来鱼喜欢吃什么你就放什么饵。有一种鱼它喜欢吃苍蝇，他们用苍蝇来钓，你们知道吗？有一种鱼它喜欢吃蟑螂，你用蟑螂来钓。你有一种鱼喜欢吃虾，你就用虾来钓，对不对？原来是看你要钓什么鱼。好，给这个是钩哈，一钩住你就跑不掉了哈，一钩了，你知道钩的鱼一钩你跑了。所以我们心里的思念是什么，你就会被钩。你有一个人，他很想很多钱，他心很想，他朋友就建议他，你去赌场赌博，因为你第一次赌博通常会赢的，他讲，真的，他去赌大小，他什么都不会，大就小，大小，他买大开大，买小开小，结果赚了一大笔钱。从今以后，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他逃不出那个赌博，被捆绑了，被勾住了。瘾是什么呢？瘾是真言书所讲的，当你要捉鸟，他就放一个网，慢慢把它引诱过去，你一进去里面就把它网住了。你看到没有？原来瘾是什么呢？把最好的给你，你想要的， 你想要的，你心一直想，你想要那个东西，它就引诱你一进去，一进去就被捉住了。你知道最近报纸不是有登，有好多的人去投资，投资金盾，你们记得吗？他很多回报3%多少%每个月，结果血本无归，他会连本带利跟你拿回的，你一被捉住你逃不出来。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呢？诱，诱惑是什么呢？诱的意思是说，诱的意思是说他会把东好东西给你看，诱的话意思是说他会答应你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很漂亮的，是豪华的，是 high class， 是羡慕人的。通常我们没有多少，但是当你真的进入的时候，你发觉你没有多少时间去享受这些东西，你已经被怎么样，被他卡住了。好，这个世界会骗你，世界的皇会骗你，因为这个势力很大，它是空中掌权者的怎么样能力参透在每一个地方，他也闻得到你心里想什么，他给你的都是好的，不是坏的。最后一个是惑，惑是什么呢？惑的意思是说欺骗的意思，是设计给你进去。上个礼拜我的一个朋友就打电话跟我说，我差不多一年没有跟他见面了，他就跟我说请我帮他一个忙，去他的家做一件事情。他说很简单的事，是什么事你知道吗？他说他的妈妈被时常看到一些东西飞来飞去，他家里有这些东西啊，很有趣的东西，他说是邪灵了哈。他的弟弟被邪灵扶着，10年来都没有去工作，只在家里跟他吵架什么之类的。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说好，我当然愿意去帮忙了哈。他就叫我去，我就跟建发牧师和立怀牧师说，他说好，你就去帮忙他，就跟他讲圣经就好了。好，我想是讲，那么那天就去，真的就遇到他的妈妈在那边，他就叫他的弟弟出门先，才敢去他家了，因为他的弟弟很凶还是什么样了哈，有邪灵之类的了。那么就去到他家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定了，要跟他传讲福音，要讲圣经，别的不用谈。他就一直等我要做一些事情，以为我哪个时就嫁出来做什么了，但是什么都没有，拿出来的是圣经。他就叫我好不好，你帮去跟我的房间看一看，我也走一圈了看一看了，哦，很漂亮，你的房间很好，就是这样子。那么我说我们就来查经，他说哈，你来查经哈，我就说你跟你妈妈说我要跟他查经，就是耶稣可以帮你，所以他也愿意查，就找圣经，他也没有圣经，消消字的，所以只好用我的手机给他查。那么就开始查圣经，看到圣灵在工作。他看了圣经，读完圣经之后，我看他一直翻圣经，翻很多，就有一节经文说耶稣哈，腓立比书讲耶稣从天上，他是神变成人，他这么谦卑，以致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明白，我就跟他讲福音，他为你死。好，他是说哦，最后他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看到诶，上帝把他升高，给他万有的名。他说哦，在天上他的名字是最大的。我说是，他的名字是最大的，最有力的。哦，在地上也是哈，他最惊讶的，地底下也是。我说当然啦，天上、地上、地底下。他说第一是谁管的？耶稣管。我说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你会下地狱，那么你跟你隔壁那个就是魔鬼啊。他就我看到圣灵感动他，所以我跟你讲，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他就慢慢软化下来了，最后他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从7点查经到10点，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哦，虽然他的问题10年来，他爱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被捆绑，不晓什么东西捆绑，我还不知道，但是只知道他儿子这10年来都没有去做工，带给他很多压力，带给他很多的困难，他一生就被捆绑了，被欺骗了。我跟他讲，你是被欺骗了。他找了很多神，其实他最后也跟我透露，找这个找那个都是被欺骗了。我说世上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耶稣基督，剩下的都是欺骗你的，要给你这个好处，给你这个好处，把你捆绑了。他被捆绑了10年，各位，我们很多时候 都可能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不晓得在当中有没有人遇过这样的处境，我们会被很多东西捆绑。你知道当你被毒品捆绑，你要18个月才可以脱离那个捆绑，是很可怕的。很多东西都可能捆绑我们。所以但是我要做那个，我要讲的是这个妇人，或者是这个他我朋友的妈妈，她因为接受耶稣，看到神的话，看到她心里是得安慰的。我最后离开的时候，她心里是喜乐的，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下一次，我刚才讲我每个�礼拜来跟你查经，最少要查10次。下一次你要买圣经，买大字的，做功课，我已经给她全部的功课，要读的经文。我相信她会，她会。我她的问题有没有解决？还没有，但是他的心态改变，他相信这位上帝。各位，我们时常遇到问题，我们会说快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祷告也是如此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祷告，我们也否决这个问题，错了，不要离开这个问题，仰望耶稣基督，回到圣经，圣经的话才是真的可以帮助你的。接下来你看到16到18节，雅各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我们不要看错了哈，不要看什么错呢？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谎欺骗了已经很久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听到了很多东西都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呢？第17节就跟你讲什么是对的。各样美好的赏赐，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了，他本身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意思说上帝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他是众光之父，在他里面是没有黑暗，没有恶的，所有的恶邪恶是从罪来的，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或者是从试探里面产生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他没有转动，意思说一点都没有改变。这位上帝从恒古到永远他都不会改变的，这是事实。所以我们不要看问题本身，我们要看事实，我们的眼光要转到事实的本身。事实是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而且在这里也讲到神他按着他的旨意要借着真道生我们，上帝甚至生了我们，生了我们使我们重生，生了我们使我们改变我们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女儿。所以我朋友的那个母亲有一节经文也是讲她是神的女儿，她相信耶稣。我说现在你的身份是谁？上帝的女儿。她说哇这么好啊，你现在可以直接跟他谈话，你是看到那些邪灵什么算什么，你跟他讲了，他们跑了跑了跑到哪里去，对不对？你们不相信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很特别的，我们身份是非常的尊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看错了，因为我们被蒙骗了，我们被引诱了，我们被魔鬼试探了，我们忘记了。就好像那个浪子，他去到猪跟猪抢吃，对不对？但是他是不是他父亲的儿子？仍然是父亲的儿子。所以我们不要活在猪笼里面跟猪抢吃，就是这个原因。就我要做给大家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经文哈。例子是夜色，我们都认识，对不对？夜色，夜色到最后的时候要讲计划，这句话他说以前他的哥哥们或者是这个世界对他是怎么样恶的不好的，但是上帝的意思是怎么样是好的。你看到没有，他捉紧知道这位上帝没有改变，所以上帝会把最好的给他。夜色，你们知道夜色他13，他被卖13年，总共13年做奴隶做监牢，13年在一个处境当中，是不公平不公义的处境。 但是他每天带着喜乐，我怎么知道？圣经说，夜色凡事顺利。你以为他很幸运吗？你以为他很黑吗？不是。做奴隶哪里可能是顺利的？在监牢哪里可能是好过了？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原来圣经也说夜色是有智慧的，他的顺利是因为上帝给他智慧，他能够面对所有的怎么样？他所处的困难，他一大堆的问题，他能够面对，因为他永远相信这位神没有改变，把最好的给他。那么我们讲到夜色的时候，你就会讲到夜色受试探嘛，对不对？在那一个的事件当中，夜色讲一句话，他说：“我岂可以得罪我的怎么样？我的老板是吗？我的主人吗？”本来他应该这样讲的，是不是？如果是我们都会这样说：“哦，我怎么可以得罪我的主人，去跟我的老板娘犯罪，对不对？”不是，他说：“我仅能得罪我的上帝。”原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仍然相信这位上帝，虽然看不见他在那里，他也把一切的恩赐给了他。夜色这个事件，有些学者说，哦，这个不是什么试探来的，其实在我来讲，这个试探非常大。他说啊，他的这个祖母大概70多岁80岁，这是学者讲了哈，我不相信。为什么呢？我跟你解释，夜色那个时候是30岁 ，OK。当时候的有钱人娶老婆是，只有一个条件：年轻、貌美，你知道吗？他的老板是非常有钱的，现在老板娘天天引诱他了，天天呢，经文是说天天引诱他，很不容易的。但是夜色怎么能够面对这样的试探呢？他有上头来的智慧，我已经讲了，对吗？他有神，他看到上帝就在那边，他不敢得罪他的上帝，他与上帝的关系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密切。所以夜色那30岁，跟这个祖母是年轻漂亮的，圣经也有这样的记载。如圣经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称他是什么？夜色受什么？受试探。如果他是70岁的，他不叫夜色受试探，圣经应该说夜色遇到灾难，对吗？我们就明白了，其实这个线索都在圣经里面。他能够战胜这样的试探，是非常人所能。我要讲的是，各位，我们处在任何处境当中，夜色用13年做奴隶，他每一天都努力的过生活，每一天靠着主的恩典，有智慧应付每一天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的问题绝对不会多过夜色，你相信吗？啊，我们就不要比夜色，如果你比耶稣，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难也绝对不会超过耶稣。最后我要讲的是，我们不单依靠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你看最后一节经文，诶，不见掉，我要讲有一节经文是这么说，我念给各位听啊，不在里面，对不起，是哥林多前书10:13，这节经文就总结了刚才所讲的。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受得起的，上帝是信实的，他必不允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要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可以忍受得住。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的私欲，这个罪发动的时候是很恐怖的，又有魔鬼的试探，又有世界的引诱，世界之王要引诱我们，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些。这个保守我们的心是圣灵的工作，是依靠主耶稣基督。但愿我们都能够行在圣灵的引导之中，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也但愿今天的信息 对我们心中有苦难的人带来安慰，带来盼望，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任何处境当中我们都要努力的过每一日，因为主耶稣应许他必与我们怎么样同在，赐给我们每一天的力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的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提醒。主啊，有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我们看错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埋怨环境，我们也埋怨我们的亲人，我们也埋怨我们的父母，以为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不好的，其实主啊，我们都看错了。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是最好的，为了要成全我们，使我们得到完全，为了使我们在这个试炼里面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们得到主你的福气，以至于我们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那光明，就是那生命的光明。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求你恩典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一心我们敬畏你，我们一生在谦卑的与主同行。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